一个教会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一起来读哥罗西书第四章这段非常长的问安的时候，你不妨认为这就是保罗写给你写给我的一段问安，你可能就不会觉得他是那么啰嗦了。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的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的主要的信息。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被称为保罗的教会论，也就是说保罗借着这两卷书信教导有关教会的各种各方面的教导。我们已经来到第七次，我们今天是最后一次。我们第一次说保罗是在哥罗西书里边所谈的是为什么要上教会，第二次是说怎样才算上教会，不要上错哦。第三是怎样在教会坚固，你不要飘来飘去啊。第四是讲到怎样在教会里长进，你不要在教会里待了几十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结果最后很谦虚的用一句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来掩饰自己。我告诉你说这话的时候，将来你到天上会很倒霉的。第五次我们谈到怎样在教会里更新，怎样活出不一样的人。第六次我们讲到怎样在教会合一。那么今天是第一次，第七次的主题我给它总结叫做怎样在教会生活。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叫做活与一体，我上一次的题目叫做归为一体。所以我们今天的教导，我们今天这段问安是有上下文的。上文在哪呢？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十五节，说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里边讲到最后所要谈论的是归为一体。既然我们已经归为一体了，我们就应当活与一体，不要在理论上说我已经归为一体了，我在基督的身体里边了，普世教会都是基督的教会，凭什么你这个教会，我归到你这个教会才算归入基督的身体呢？当你这么说的时候，你可以对任何一个地方教会这么说，结果你就没有归入任何一个身体。基督里面我们都是人，我们是有物质身体的，神造我们没有把我们造成一个属灵的受造物，那是天使不是人。人是有身体的，你一定要归于一个物质的摸看得见摸得着的教会才算活在基督的身体里。所以我们既然归为一体，就当活与一体。所以这个问安也是围绕这么一个主题，保罗用他的问安告诉我们怎样才是活在一个身体里面。保罗一被念到，跟信仰有关系吗？我们经常问一个问题，我们的生活跟信仰有关系吗？有一些关系，但是我们常常把我们的生活跟信仰截然分开，泾渭分明。我们在谈信仰的时候谈信仰，然后呢这个谈生活的时候谈生活，好像是谈两件事情。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的，我们经常这样，我们上一分钟结束了查经，下一分钟我们就可以聊聊房子，聊聊汽车，聊聊你的工作，聊聊你的学习，什么都可以聊。因为人对房子的看法是你信仰光景的反应，你对将来的看法，你对你的事业，你对你的汽车，你对你的贫穷，对你的富足，你对一切事情的看法都能反映你的信仰。所以并不是说我们有一个时间我们专门谈信仰啊，过了这个时间我们才可以谈生活，最好两个时间搁得久一点，要不然显得特别突兀，对不对？上一分钟还在查经，下一分钟开始谈房价，可以的，怎么就不可以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是飘在空中的人，不是脚 不在半空中，神到我们的脚是挨着这个地面的。所以我用一个比喻说，我们教会是一个救生艇，这个救生艇要浮在海面，你要接触到这个海面，你又不要让海水进来，因为进来你就沉下去了，你就没办法起到救人的作用。所以我们就好像一个救生艇，我们是贴在海面的。所以生活跟信仰不是泾渭分明，它是贴在一起的。所以保罗的问安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范例。保罗问安有一个特点，当你读这段问安的时候，刚才宋牧师在读的时候，我跟他一起读，我来体会保罗那个心情。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读一段这段好像很长的一段经文哈，你读觉得很长，我告诉你，保罗写的时候更长。当你读这段问安的时候，你体会一下，保罗的问安不是一个客套，不是一个公式。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很喜欢客套，我很不喜欢。有很多基督徒写 email 或者写什么信，到最后就是，你明显觉得是个客套嘛？什么靠主圣名，靠主得胜，哎呦，把那个话给你浓缩到不能再浓缩了。哎，有时候你能觉得这是真情的表露，但是我们人都不傻，我们能体会到什么叫真情的表露，体会到什么叫做公式，什么叫做客套，我们都不傻的。保罗不是公式，不是客套，因为你在读他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好好体会一下，他是关在监狱里边，他生死未卜，他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他不是关在监狱，他是被囚啊，那个时候没有专门的监狱，他被囚禁在一个地方。所以他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内心的真情的流露，他是充满感情的感谢，充满感情的关怀，这是保罗问安的一个特点。所以你读保罗问安的时候，你才能学会真正的关怀一个人。我们看到保罗问安好像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好像越不熟悉的教会，他的问安越长。很多读经的人发现这个特点，哪些教会保罗不熟的呢？一个是罗马教会，一个是哥罗西教会。罗马教会他没有去过，所以他的问安写了27节，哇，好长啊。哥罗西教会他也没有去过，写了17节。所以有人说，越不熟的教会问安越长，是为了套近乎，这是一种技巧。所以有很多人开始教导说，你要有这个技巧啊，你不太熟，你熟的教会你可以好好的批评他，不太熟的你要说一些好话，像三明治加上面一片，中间一片，下面一片，先鼓励再批评再鼓励，哎呀，有个模式。保罗是想套近乎吗？如果为了套近乎，为什么放到最后？如果保罗跟这些人不熟，想批评他，你应该先把问安放到前面，好不好？先夸他，先谈聊很多人，我认识你，中间这个那个，让人家放下戒心，然后再开始批评他，为什么要放在最后？好像不太合逻辑。我们如果要套近乎，我们如果要写信给一个人跟他套近乎，跟他做生意，我一定会把推荐人先写在前面，说我是谁谁谁介绍来的，对不对？否则的话他看了我的 email 马上就删掉了。我一定要在最醒目的地方让他一下抓住他的眼球，说我是谁谁谁的朋友，谁谁谁介绍我来的啊，然后他才有耐心读下去。但是保罗好像并不介意这个事儿。保罗有非常足够的信心，他有使徒的权柄，这个权柄是从神而来的，他不需要靠着人的推荐信，不需要靠人的推荐信把自己推荐给对方。所以保罗那么长的问安不是为了套近乎。我们又看到，哎，这个唠嗑，保罗的问安好像很多唠嗑，唠嗑也能算到圣经的字数里边吗？罗马书的问安占了全信的 6.6%， 哥罗西书占了 17.9%， 一封信有1/5的篇幅是在问安，是在唠嗑，是在唠唠叨叨，居然放在圣经里边。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在读问安的时候，尤其是读到这个长篇的问安的时候，你要好好的读，你要认真的读，你才能读出字句里边的经历来。 所以我们把这个问啊，我们抛开一下，我们看看一下，看看保罗在说什么。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他这个是在勉励对方。然后保罗说，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解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这是为同工求代祷。然后又说，你们要爱惜光阴，怎么样怎么样，这是在引导对方。然后又说到，有我亲爱的弟兄推基谷，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又说要打发阿基西姆去告诉你们，又说要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哎，这是在做什么？你要想一想，保罗在干什么？保罗在坐监，在被囚。他叫一个人去到格罗西，说自己的光景，用这个自己的光景去安慰对方。这是干什么？是要告诉对方，我保罗多么坚强，你们要效法我吗？哎，我们每当看到这种见证的时候，就会很惭愧，因为我们看到一个很刚强的人，我们就觉得，哎呦，我们好软弱，我们真的做不到他那样。所以保罗并不是，保罗从来不会这样说，我这么这么刚强，你要像我这样刚强。保罗是在见证神，保罗是在见证他在那样的光景中是怎么蒙神保守，又利用他，使用他在监牢里边开了福音的门，是见证神，不是在见证自己。请大家注意，保罗不是在见证自己，所以他在见证神。他又说，与我一同坐监的雅里达古向你们问安，又提到马可，介绍这马可，又提到耶稣，又提到以巴弗，又提到路加，又提到迪马。这是在做什么？是在见证他的同工，告诉他，告诉格罗西教会的人，我想这些同工。又提到说，你要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宁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然后你把这个信交给老底家的教会，也要叫老底家把这个他的信拿过来。这是在做什么？这是在推动对方彼此相交。保罗这句话可以说是废话，不需要写的，已经说了，已经口头已经他已经写了一封信给老底家，已经问他了，现在要叫哥罗西的人去问老底家的安。老底家教会跟哥罗西教会比较近啊，可能就几十公里，要他去，你要去问那个安，什么意思嘛？你保罗已经写了一封信给老底家，现在又要叫哥罗西的人去问老底家的安。保罗说，你要去问他的安，你们要彼此相交，你这个两个教会不要老死不相往来。弟兄姊妹，你要好好想想，你的教会跟周围的教会有没有来往？今天的教会很可悲，常常两个教会从来不来往，隔着两堵墙，中间有栅栏，中间有鸿沟，好像不是同一个基督里边的。保罗不介意，保罗叫特地叫哥罗西的人去问老底家的安。最后保罗又说，要对亚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族所受的职分。这个亚基布可能是代替以巴弗来牧养哥罗西教会的。这是干什么？叫他们彼此互相建立，要对你的传道人要鼓励他，要建立他，要互相建立。最后保罗才说，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这句话你看到保罗说什么了？保罗这是个人的问安，最后才到了我个人，我亲笔问你安，然后呢求纪念。保罗没有说我很刚强，保罗说求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至于纪念以后怎么样，你们随便想，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这句话，当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句话是情真意切的，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因为这是一个坐牢的人，一个被囚的，不知道生死下一步生死的人写给你的。他说 他没有说求你纪念我的捆锁，祷告神让我的捆锁尽快的松绑。保罗没有这样说，保罗说你要求神让我能讲解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保罗也没提到说我身上有好几个刺，求你为我的刺祷告。保罗也没列出一个清单说我有十项事情，我早上我晚上睡不好觉，早上起来牙疼，然后中午呢没饭吃，求你把这一件一件事情具体的祷告，因为你祷告越具体神越听，你描述的越具体表明你越有信心，你一定要讲得很清楚，说我中午吃饭一定要向神祷告说我吃的是什么，好像你看到一样，有些人教导祷告就是这样的。哎，你祷告要辆自行车，那自行车是变速的还是不变速的，是有几个档的，有什么颜色，你都要祷告得很清楚，神才会听。请问保罗要人祷告这个吗？弟兄姊妹，你回过头来看到我这列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点，你看看保罗唠嗑的内容是什么？勉励对方，为同工求代祷，要对方和自己一起同工，代祷就是一起同工，要又引导对方，又见证神的作为，又见证同工的作为，又推动对方彼此相交，又鼓励对方彼此建立，最后不客气的个人问啊，也求你纪念我这个人。不是说我这个人很清高我不需要纪念，又不是说我这个什么都要纪念，很多很多 detail 这个琐碎要纪念。你看看保罗是怎么问安的，保罗这次问安是在做什么？保罗这个问安就是活与一体的实践，保罗这个问安是给我们今天每个人示范什么叫做活与一体。以弗所书是跟哥罗西书差不多同时写的一封信，所以很多词都是差不多的，你会看到很多内容，一部分内容用词都是差不多的，讲的也都是主题是教会。所以我们简单的总结说，以弗所书说基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哥罗西书说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可是都谈了教会。所以我们这两卷书有时候可以比较的看，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六节说，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弟兄姊妹你一定要仔细的看这一句话，我为主被囚的，你要想想保罗是在什么时候写的，什么地方写的，他是在被囚禁的时候写的。他说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弟兄姊妹，如果你读一下这个信，信是拿来读的，弟兄姊妹，从前的人写的信是寄到一个地方，可能这个人不识字，找别的人读，或者是教会有一个人读出来，所以你最好读出来。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写信的人在一个什么地方？或者你读这段圣经，你假设是你写的时候，你读这段话，你觉得你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在神学院里，在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心情非常的安静，然后头脑非常的缜密，非常的有逻辑，把这些闪光的话一句句的写出来，好像是这样的观景，是不是？但是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他不是在神学院里写，不是在很安静的喝着咖啡在阳光的下午写，他是在牢房里边，可 可能是一个他租来的房子旁边就有一个罗马士兵，这个手上系着铁链，另外一端系在他身上跑不掉，然后不知道为什么通过什么方式这个保罗居然有一个机会可以写信。他不是吃饱了饭睡足了觉很轻轻松松写这段圣经，他是在困苦之中，但是他的心里是安静的，因为他心里边活在圣灵里边，他活在基督的身体里边，环境对他不起作用。保罗非常的想把自己这种光景，这种境界，我们经常说叫境界，分享给他的弟兄，他所爱的弟兄。所以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你看我能有这样的光景，因为里边有圣灵，因为我活在圣灵的里边，活在基督的身体里边，我愿意你们也和我一样，因为这是神的心意。活与一体，活在一个身体里边，是神的心意。主耶稣在被捕之前最后讲话，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知不知道，约翰福音13章31节一直到17章26节是主耶稣在进入克西马尼园之前的最后一段长篇讲话，也就是在最后的晚餐之后，当犹大出去之后，耶稣基督就开始发表了一篇很长的讲话，从约翰福音的13章31节一直到17章26节，完了以后他就出门，就过了吉伦西，进入克西马尼园，然后就被捕了。所以约翰福音就是这么样一个结构。所以你会看到主耶稣在被捕之前那段讲话一定是最最重要的讲话，对不对？一定是他对他的门徒最后的交代，也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段交代自己一开始和结束是什么呢？是以彼此相爱的新命令开始。耶稣基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这段话是以新命令开始，叫做彼此相爱。我们经常不明白什么叫彼此相爱，非常简单，耶稣基督解释了，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耶稣基督怎样爱我们，是为我们舍己，所以我们爱我们的弟兄，爱我们姊妹，也要舍己。你没有那么多机会把你的生命牺牲掉，但是你可以牺牲掉你很多你坚持的东西。你们如果这样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基督徒往往不是这样，我们基督徒是世界上最喜欢争吵的人之一，尤其是遇到这种选举啊，我们开始谈公义谈慈爱的时候，我们就死掐，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真理。我请你们回顾一下耶稣基督被捕之前的最后讲话，然后这句话又以最后是怎么结束的呢？是以合而为一的代祷结束的。主耶稣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说的就是我们。所以说不但为这些门徒祈求，也为着今天在这个屏幕前的你和我祈求，也就是那些因着门徒的话信耶稣的人祈求。祈求什么呢？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主耶稣在临上十字架之前最关心的是合而为一，是合一，正如你父在我里边，我在你里边，使他们也在我们里边，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诶，这句话有点蹊跷哈，什么意思啊？怎么这样就可以叫世人信你差了我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啊，正如你父在我里边，我在你里边，使他们也在我们里边。啊，原来当所有的信徒都在基督和神里边的时候，世人就可以相信神差了耶稣基督来。为什么？因为人不可能合一的，世界上从来没有，只要头脑清醒的人都知道人不可能合一。但是当世人看到有一群人合一在一个神里边，在基督里边，他就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差了来的。 主又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边，我也在他们里边。诶，你看很有意思哈，信徒在基督里边，信徒在基督和神里边，基督和神都在信徒里边，这叫做合一。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什么合一。我们在幕后的时候常常有人谈合一，那个合一叫做虚假的合一，叫普世教会合一。我们一定要合一，我们所有人都要合在一起，我们各种不同有不同真理观点的要合在一起。但是人的合一，那不是耶稣基督所求的合一。耶稣基督所祷告的合一，大家看到是什么？是所有的人合一在基督里边，然后基督也在我们里边。所以你一定要有圣经的真理合一，而不是说你好我好大家好，我们不要谈我们的分歧，不要谈你信了梵天我信了耶稣，我们就说梵天跟耶稣是一回事。上个礼拜天就有人这么说的，对不对？那是假先知加敌基督。今天美国的光景就是这样，假先知加敌基督。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一位众议员，是政治的，他又是一位牧师，是假先知。美国已经被敌基督跟假先知所控制了。他的合一，他为了让众议院大家都合一和平，你好我好大家好，他在祷告的时候说，最后念了前面说了一大堆，大家觉得哎呦好像上上帝祷告。到结束的时候他终于暴露了，他说我要向一神教的神祷告，奉一神教之神的名，还有梵天的名，梵天是谁？印度教的神，以及有各种不同信仰的人与不同的名字所称呼的那些神的名啊，没关系，你叫什么神，你就叫马克思神也行，不管你叫什么神，反正我是以你这个名来祷告，这样我才能合一啊。但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然后呢阿门，然后后面加了一句阿乌门，阿门阿乌门阿门，因为英语里面 man 就是男人的意思，他为了政治正确，性表示性别平等，所以要加个阿乌门，乌门就是女人的意思，所以哎，好像很聪明哈，很机灵，双关语。很多人就说哎呦我这不是这个意思，拉丁语怎么怎么什么希伯来语怎么怎么，好像想教导他，教导什么呀？这个人是一个77岁的老牧师，他用你教导吗？他不是什么邪派，他是名门正派，是美国联合寻道会，是约翰卫斯理的后人，是亚米念主义的后人，是敬虔派的后人，他什么都知道，他是个牧师，30几年牧会，他怎么不知道什么叫做阿门呢？所以这个叫做敌基督的合一，叫做假先知的合一。耶稣基督所带到的合一是，正如你父在我里边，神在我里边，我在你里边，基督在父里边，然后使他们也在我们里边，就是我们每个信徒在独一的真神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一点折扣都不能打。不能说你信什么，你是什么信仰，你觉得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你叫梵天梵天，你叫什么菩萨菩萨，如来叫如来，那是敌基督，弟兄姊妹，那是假先知的合一。所以耶稣基督早就知道这一天，早就知道末日的时候有一些假先知要起来冒基督的名讲一些假合一，要在撒旦里边合一。所以耶稣基督在被捕之前最关心的就是合一，所以他的祷告最后的讲到是以彼此相爱开始。彼此相爱是干什么？叫你们成立互助会吗？叫你们在疫情的时候大家互相帮助，给你送饭，是干这个事儿吗？当然我们要互相帮助，但是这不是目的，这是为了让我们合一。因为我们若不能彼此相爱，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基督里合一。所以耶稣基督在被捕之前以合一开始，以合而为一结束，因为他知道最后让人认出教会的就是我们的合一。这种合一是一种特别的合一，是在基督里边合一，是在真神里边合一，而不是在人里边合一，不是巴别塔的合一。所以保罗的这种问安你看到没有？ 就是为了合一。保罗这段问啊是在唠嗑，对不对？好像絮絮叨叨说些家常。唠嗑是什么？就是交换彼此的经历，弟兄姊妹，交换彼此的经历。因为我们肢体之间你要合一，你必须真实的活与一体，活在一个身体里边，不要在理论上，不要虚拟的，不是在 Zoom 里边，不是整天的在屏幕上社交媒体微信里边，弟兄姊妹，那不是真正的合一，那叫虚拟的合一。肢体之间一定要有共同的生活，共同的侍奉，共同的征战，才是真正的活在教会里边。因为保罗跟这两个教会不熟，跟罗马教会不熟，跟哥罗西教会不熟，但是他不想做一个遥控的人，好像我写封信来教导你，他想我跟你是都是弟兄，是合一的，所以他愿意跟他分享很多事情，让两方建立很多的共同点，共同的生活，共同的侍奉，共同的征战。你看到刚才保罗所念的，求你为我们代祷，我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我有哪些同工，神在我们身上做了什么工作，然后见证我的同工，这都是为什么？都是为了交换彼此的经历，合一首先要交换彼此的经历。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喜欢在一起聊天，我跟你说，生活跟信仰是分不开的。你不要以为我们在聊天就聊信仰，这是最好的，聊生活，哎呀，这个好庸俗。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共同的生活交叉点，你那个信仰是虚的，只是活在自己的幻觉里边。啊，大家一起，你的小组聚会的时候，大家一起只谈信仰，哎呀，好虚啊！然后呢，走了，没有一个人的生活是彼此交错的。所以我们的大学团契，我们的青年团契，为什么你会觉得有问题？因为你的生活脱节了，你的侍奉、你的征战慢慢脱节了，因为这个 Zoom， 因为这个疫情，你慢慢脱节了。你到一起只谈信仰，只查经，你会活在幻觉里的，那不是真正的合一，好不好？那叫虚拟的合一，真正的合一，真正的活与一体，在一个身体里合一，是要有共同的生活，共同的侍奉，共同的征战，然后大家才能一起代祷，然后才叫活在一个身体里面，才是真正的活在教会里的。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办法去实体的教会，就在各个 room 里面串来串去，很危险。弟兄姊妹，我要提醒你，我用诚实话，用爱心说诚实话，我要提醒你，这很危险。因为你会有一种虚拟的得胜感，因为你活在一种虚拟的合一里边，所以你当有机会，你一定要跟弟兄姊妹彼此真实的相交。有很多人在即使不是在疫情的时候，他很喜欢串教会，各个教会串来串去。我要警告你，你可能处在一个很危险的光景里面。请听好，我说了两种。第一，我是提醒你，因为疫情的原因你没有办法，或者你那个地方找到教会，你通过 Zoom 或者怎么样，你不能真实的相交，我要提醒你。第二，有些人他就是喜欢串教会，就好像 window shopping， 我们说就是逛商店一样，逛教会。我要警告你，这是为了你好，为了你将来到天上与那个生命树与圣城有份，我一会儿会讲到。我们今天很多人以为自己活在基督的身体里边，其实他是活在幻觉里边。我这儿列了几条哈，一二三四五条，什么叫做实际的活与一体，什么叫做幻觉，活与一体叫做彼此委身。我们每个人要彼此委身，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说，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我们互相为肢体，是我委身，我愿意做你的肢体，你愿意做我的肢体，没得挑的，弟兄姊妹，你不要说，哎，我找一个漂亮点的，我找一个脾气好一点的，我要做他的肢体， 当你找到这个人的时候，那个人说，哎，对不起，我不愿意你做我的肢体，因为你这个人忒挑了，忒难伺候。圣经说，神按照自己的心意配搭这个肢体，每个肢体都是神配搭好的。我很喜欢研究哈，研究是神掌握人的手捏出来的。所以我们分小组很多人喜欢挑来挑去，我看这个小组我看的都比较好，跟我年龄差不多，什么志趣相投，我们都喜欢做饭，我们喜欢吃喝，我们喜欢运动，我就去这个。我要提醒你好不好，我要提醒你，你这样很危险，你这样很危险。我有时候宁愿牧师安排我一个啊，比如说有时候啊，牧师来安排你去这个小组，你就接受这个安排嘛。然后我们很多人不愿意，我要提醒你，你要提醒自己，你是真的是互相为肢体吗？还是你自己挑了几个肢体，你觉得挺好的，然后你就活在虚拟里边？哎，有人说牧师并不了解我啊，牧师不了解你才好的。不了解你的时候安排你去哪个小组这才好呢，就好像什么叫公益，你说怎么什么叫公益，公益你看那公益女生哈，把眼睛蒙上，当我看不到你人的时候，不知道你是谁的时候，我做出的判决才是公益的。但我知道你甲方哎，这一直是好人，乙方一直是坏人，然后我就不能根据我手头的这个证据做出公正的判决了。公义就是我不知道你是谁，说不能因为你是黑人你黑命贵，你白人白命贱，我不知道你是黑人还是白人，我做出的判决才是公义的。所以我牧师不知道我的光景，我也不知道我的光景，我也不知道那个弟兄姊妹光景，哎，就歪打正着进了这个小组，我就学习在这个小组里边怎么互为肢体，彼此委身，这个叫做活与一体。虚拟的活跃一体就是你自己串教会串小组，你要找很多教会，哎呀，你要看看我是适合教会适不适合我，我适不适合这个教会，串来串去串来串去串了一辈子，然后你进到这个教会你要开始串小组，我要找一个合适我的小组，串来串去最后找到一个小组啊，不管是臭味相投还是香味相投啊，你就一头扎进去你不肯出来，到了分组的时候真的不想分组啊，你误以为自己是活在基督的身体里边，你还以为自己了解了更多教会的花样，更多小伙的小组的花样，串来串去，你跟那些人里边的人还很熟，你还关系非常好，你在同跟一个小组你可以待50年，从年轻一直到年老，从你从大学团契一直到工业团契，你都在一个小组里边，你不愿意离开，你还以为你活在基督的身体里边。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是虚拟的活，因为你是挑一些人你自己喜欢你相处得来，你跟他们在一起，而不是在教会里边互相为肢体，神配搭你谁你就跟谁相处。 OK， 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什么是活与一体？要彼此相交。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要彼此相交，我们是在光明中彼此相交。所以肢体之间要有真理的相交，要谈信仰，经常谈生活，生活跟信仰是分不开的，但是你一定要有很多信仰的内容，信仰的相交。但是我们今天虚拟的活跃体叫做碎片化的相交，什么意思呢？我再起个名字叫群聊式的交通。群聊什么意思？就是这个聊天群里有要超过几十个人，你就会发现你看不过来了，然后前面盖楼盖了300多条，然后你一进去，哎，看到提到这个问题，你看到很气愤，然后你就发表一个建议，就哎要你表达你特别公益，然后你就不去看他了。过了几天，你又看到，哎呀，你要发表一句话，表达你的慈爱。有时高举这个，有时强调那个，你从来没有跟人真实的相交过，你只是高兴了你插一腿，你不高兴了你撤，你根本就不是一个真实的相交，你就是想批评人。你就是想显摆自己很高尚很属灵 很多基督徒的彼此相交就是群聊式的。哎呀，这个家人一开始觉得你们这些人都很 low 啊，很低级，在聊天群里吵来吵去，吵来吵去，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这个不属灵？然后呢，哪天自己一高兴，自己加进去了，发现自己比那些人还不属灵，还血气，这个叫做碎片化的相交，这叫活在幻觉里边。真实的相交是两个人面对面在一起，两个人三个人，你不管做什么，你可以一块散步，一块喝咖啡，一块去干什么事情，一块旅行，一块去侍奉，一块猜拳，彼此相交，不是碎片化的相交。今天的手机让我们太多的碎片化相交，通过微信勉励几句，哎呦我传了福音了，哎呦我鼓励这个人了，哎呦我撒了点种子，我浇了点水也没错哈，撒了点，但是终归有限，你必须有真实的相交。第三个叫做彼此建立，活于一体要彼此建立。帖撒罗尼迦前书5:11说，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哥罗西书3:16说，要彼此教导，互相劝诫，要彼此建立，把它 build up， 把它建起来，不是一个劲的哄他。哎呀 ，baby baby， 你这个一直活在 baby 阶段，那个小孩小娃娃阶段，你让他建立起来。幻觉就是鸡汤化的建立，只有鼓励没有劝诫。哎呀，一个劲鼓励，哎呀，你上帝会怜悯你的，神会给你开出路的，神给我们的一切试炼不会让我们超出我们的什么所能承受的，即使说这些，你就没有一个劝诫。大声疾呼，让圣灵使用你做这个锤子，做这个榔头。有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耳朵不太好，我要听圣灵大大声的声音。弟兄姊妹，你不要一直做这个温柔的声音，你有时候要大大声的声音，要振聋发聩。当然不是说你真的声音振聋发聩，你的信息要振聋发聩，要让那个昏睡的那个懒惰的不够警醒的自己突然就醒过来，这个叫做建立。你微信能建立吗？你微信一句话说出去就说的不好听，人家就生气，就误会，对不对？所以我在微信说话一定要加一个笑脸，说我是笑着说的，我不是很凶的说的。但是我们在一起我们就不会这样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不要生活在幻觉里边。第四条叫彼此劝勉，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今天日子临近了，你更当如此，你要彼此劝勉，不可停止聚会。不是说你为什么要停止聚会，不是说这个停止聚会就是这不停止聚会，大家就在一起就行了。在一起你还要彼此劝勉，有各样的智慧彼此劝勉，让谁都不松懈下去。今天我们很多人的劝勉叫职业化的劝勉，俗称碎碎念啊，职业化的劝勉。因为他跟你没有真实的相交，他就见了你就见那么一面，然后抓紧时间给你叨叨叨叨叨叨叨完了，拜拜再见，走人去到另外地方。他根本就不了解你的情况，不是彼此的相交，互相了解，交换彼此的生活、侍奉、征战，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来了这个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给你，那叫劝勉，那叫唠叨，那叫碎碎念。所以你一定要有真实的相交，你才能彼此劝勉，还要彼此相爱。彼得前书4:8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盖许多的罪。我们常常是表面化的相爱，叫做运动式的善举，要我说还不如慈济。所以我坦白说，我有时候很自以为意哈，我很看不上一些基督徒所谓的爱心。当然我承认我自己缺乏爱心，但是我觉得我承认自己缺乏爱心更好一些，因为很多基督徒活在一个虚假的爱心里面，他们的爱心叫做运动式的爱心，他们 通过运动式的一件事情啊，办了以后，他就觉得自己好有爱心。如果你做了这个事情以后，你向神承认我没有爱心，这个运动式我也不反对哈，因为我们人真的是有限，但是我们常常是运动式的爱心以后，就觉得自己好有爱心，可是别批判别人没有爱心。我说你还不如慈济，慈济是佛教的一个组织，它真的很长久的爱心啊，你做得到吗？你去看看慈济怎么做的，恐怕你做不到，恐怕你做不到。所以我们需要切实的彼此相爱，不是运动式的彼此相爱。什么叫做切实的彼此相爱？什么才算彼此切实相爱？我这列出十条，你还可以列出更多条。首先，你们要互相捆带，不发怨言。我们很多人运动式的相爱，互相捆带，哎呀，大家一起吃喝，我给你送这个，我给你送那个。还有第二条呢，叫做不发怨言。你送给那个人，那个人谢谢你，谢谢你，感谢主，哈利路亚，你很高兴，觉得自己好有爱心回来了。你要是看到那个人不爱吃哈，回头你经过他，看到人家把那个扔在外面垃圾桶里了，你看看你会不会抱怨？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你的爱心是切实相爱，还是运动式的自己的爱心。OK。第二，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我们很多人爱的人运动式的爱过一次以后，就觉得哇，下次该你爱我了啊。他可能不会这么说，他只是过了几个月以后说，哎，这个人怎么自己老是不帮助别人？你看我帮助他那么多次，你怎么知道那个人没有帮助别人呢？那个人只是没有反馈给你而已，那个人只是你帮助了他，他存着感谢的心接受，然后又去帮助别人。所以弟兄姊妹，要常以为亏欠，不要以为你爱了别人就够了，永远都是亏欠的，因为神爱你太多了。我们被别人爱，我们接受了别人爱，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就是个脸皮厚的人，我通常不会推辞。我跟他推辞，我数三下啊，我数三下了，第三下了，你再推一次，我就收下了。哎，这人真的再给我一次，我就收下了。脸皮比较薄，还是比较厚，我就说不清哈。总之我不太会推辞，我收下以后，我通常不会还回去，因为你要存着感谢的心接受，然后你又存着感谢的心，你去帮助别人，你不需要还给他，好像爱在人面前，你要爱在神面前，你爱别人。所以弟兄姊妹，我劝我们中间很多人，我不客气的说，你叫自以为意，因为你很不愿意别人帮助你。我们一定要学会接受别人的帮助。我们很多人很刚强，不要别人帮助，人送回来一包瓜子，我马上还你一包花生，而且一定要价值差不多，最好比你多一点点，也不要太多，因为我太贵，太少了显得好像不客气。弟兄姊妹，你那个肉体全在里边，你还不要爱，不要这个运动式的相爱。所以别人帮助你送你，你就接受感谢主，这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彼此一部分。你喜欢的瓜子你分享给我，我就知道你的生活怎么样，我把我的花生也分享给你，这是可以的。或者我分享给别人，我们的生活在一起，我们就会很真实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在一起。所以我劝每个人，你要学会软弱，承认自己软弱，接受别人的帮助，然后你也不要那么势利那么功利把帮助还给那些人。你要帮助别人，你也不要去盼望别人，我帮助了你，你要还给我，你要没还给我，就心里就想你怎么不还给我，那个人还给别人你怎么知道。我们永远也不要论断。第三，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我们不能接纳的事情太多了，我就不多讲了。然后要彼此相助，彼此相助，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我们每个肢体都有功用的，你就是没手没脚你也会祷告，对不对？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要当成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们在微信里的彼此相爱，在 在 Zoom 里彼此相爱，你不需要彼此顺服的。我不想顺服，我不理你不就行了吗？弟兄姊妹，你觉得那叫活与一体吗？我说你这叫虚拟的活与一体，是活在幻觉里面。你一定要有彼此顺服的机会，你才叫活与一体。你必须人跟人在一起，一起有共同的生活，共同的侍奉，共同的征战，你才会发现有机会需要彼此顺服，需要放下自己。这就是耶稣基督说的，我怎么爱你，你怎么彼此相爱。因为你们要放下自己，要彼此顺服。当然彼此顺服不是说没原则的，说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啊，有前提哦。第六条，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虚拟的活在一起里面是没有机会去饶恕人的，你不需要饶恕任何人。我串教会嘛，我这个教会看不惯，我就串到下一个教会。屏幕前的你不要嫌我啰嗦，将来你自己去跟基督说 OK。 你一定要静下心来，在一个教会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一当疫情过去，有机会你要到一个小组里面去，你到一个团体里面去，你不要整个躲在一个大大的教会，躲在最后一排。你就要跟人有血有肉的相交，你才有这些机会学习切实彼此相爱。你将来到天上的时候，你才不会丢掉那个份啊。第七条，神配搭这身体，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欠缺的缺欠的肢体，免得生到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一定要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这叫肢体，有血有肉，有神经，有血液，不是 Lego 啊，不是 Lego， 掰掉一个肢体谁都不疼。我们小组里面，我们团体里面有一个人属灵的光景很弱，其他人袖手旁观，觉得这个人这么落后，这个人怎么又趴下跌倒不起来了，好像跟你没关系似的。你体会一下，你体会一下，你的心是跟他一同受苦，还是觉得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你体会一下，你就知道你有没有切实相爱。因为神配搭这身子，你不要忘记哈，是神配搭这身子，是神把各样的肢体配搭在一起。你那个团体，你那个小组里就有那么几位有各样难处的，那个难处是为你整个小组预备的，是为你整个教会预备的。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互相服侍，真实的互相服侍，不是微信里发一发这个点点赞，这个这么简单，不需要代价。弟兄姊妹，服侍是需要代价的。我们今天虚拟以后，虚拟化以后，我们越来越多的事情是不需要付代价的。我们转发，唰一下就转发一个东西，我们底下写一个阿门，阿门就 copy paste， 连阿门两个字拼音打下都不需要，我只要拷贝粘贴就行了，不需要代价，不需要代价。然后我们越来越觉得自己好属灵啊，每天都是活在各种属灵的微信群里面，很危险。弟兄姊妹，我要提醒你，很危险，很危险。第九条，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加拉太书六章第二节，互相担当个人的重担啊。你就要看这段经文哈，是什么重担？属灵的重担。后面又说了，有些重担，有些担当，个人担子要自己担，有些要互相担。你好好读那段圣经，哪些要互相担，有些要自己担。第十条，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请问你整天虚拟的活于一体，你怎么会有这个机会？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很难的。所以我在实践这边列出十条，请问你如果是一个串教会的人，一个串小组的人，是一个串 Zoom 的人，你哪里有机会彼此切实相爱？你是活在幻觉里边。 你叫虚拟的彼此相爱，叫相见不如怀念。你如果就好像那些网友哈，在网上两人聊得特别好哈，最后两人一块去见面，见了面的结果就暴露自己的肉体，哎呦，肉体是什么呢？加拉太是5:26说，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我在网上可以说得很好，一见面就全出来了。那么怎样才能好好的活一体？现在问题来了，弟兄姊妹听到这觉得，哎呦，这十条列车太难了，我简直做不到。怎样才能成功的活一体？依靠敬虔，第一个方法。亚米念主义者就是这样的。我刚才说的这个阿门阿乌们，他就是亚米念主义者。如果你 Google 一下，你 Wikipedia 百科全书去查美国联合卫理公会，他的神学观点，他就是。上去你就看到是亚米念主义，亚米念主义就是人能够靠自己做的好，得神的称赞，我能成圣，我能靠着敬虔，我能成圣，你成什么圣啊？成圣的结果就是阿门阿乌们，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凡天也好，上帝也好，谁都好，如来佛也好。第二是依靠关系，有些人活一起就依靠关系，哎，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哎，我们经常一块买个菜分给你，然后做个什么东西分给你，就依靠人的关系连接。我告诉你，很脆弱的，很脆弱的。哪天你关系不行了，教会都散了。第三是依靠方法，依靠方法比较靠谱哈，依靠方法，比如说一些祷告的秘诀，比如说提高自控力。因为我们为什么人跟人之间会惹气嫉妒什么，是因为我们自己控制的不行嘛。我们知道，我们明明知道圣经要求是这些，我们做不到。做不到是什么？我们缺乏自我控制的能力。那你如果能掌握自控力，哇，弟兄姊妹，你不但在教会里能混得很好，你到职场上、学业上，你到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成功啊。所以自控力很重要，我专门研究自控力。据心理学家说，我接下来跟大家讲心理学哈，自控力不是一种美德的，是一种本能。这个心理学一谈到本能就要谈到草原，所以你看所有的心理学书，你会看到啊，这个草原，最初草原为什么草原呢？因为草原这个地方有个特点哈，没什么隐蔽的，所以经常会别人能隐蔽，你隐蔽不了。比如说你是一个原始人，在草原上很愉快的散步，突然有只狮子在草丛里突然就冒出来，这个时候你就咚一下就跳起来，撒腿就跑，这个叫做条件反射，叫本能，都是从草原进化来的。所以心理学家有个诀窍，不管是什么能力，都是从草原进化来的。所以自控力，草原进化来的。但是这个自控力是有极限的，因为什么呢？心理学家就开始讲科学啦，一种东西叫多巴胺，多巴胺就是诱惑，会，这还有一种就是压力会导致下丘脑分泌一种什么什么激素。截至你前额叶皮层，前额叶皮层呢分泌出一种激素，然后让你失去自控力。所以你的自控力是有极限的，有些人很高，有些人很低，跟你这些有关系，进化的不太好。那有什么方法？你可以通过锻炼提高自控力的极限。有什么方法呢？第一种是食物，就是我最喜爱的方法，因为自控特别的烧脑，所以你要吃糖。糖这个东西有好处，一吃下去糖就跟 cash 一样，现金一样哈。其他的食物就好像资产，比如股票，你就卖出去才能换成现金，才买东西。糖就是现金啊，你吃下去马上变成能量。所以自控，因为自控力需要脑力集中力量，所以当你失去自控的时候，当你要软弱的时候，你就吃糖。但有个问题啊，就吃糖会长胖，糖尿病，所以也很麻烦。所以这不是最好的方法。第二好的是锻炼，要通过冥想。通过运动，通过睡眠，然后要管理压力。压力管理不了怎么办？哎呀，这个心理学家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个就再说啊。但是你也不能太成功，你的自控不能太成功，因为成功的自控会带来反作用。什么叫反作用？叫做道德许可效应。当你控制自己太强，你这个减肥减了10公斤，然后你就觉得应该奖励自己一下，然后你就大吃大喝一顿，然后你就反弹5公斤，这叫做道德许可效应。因为人倾向于把这个事情 变成道学化啊，我达到一个目标，我自控了，我叫好，没自控叫做不好，所以这叫道学化。所以当我达到这个目标以后，训练自己以后，我就道德自动自己给发了自己一个来等的一个许可证，我可以放肆一下，我可以小小的犯一下罪。所以很多很多人啊，就是这么混蛋的哈，就走一步退两步，走一步退两步，减肥啊，什么什么玩游戏啊，什么等等，全是这么回事。解决方案，哎呀，心理学家提出解决方案，第一，取消许可，你不要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道德性的什么减肥啊、自控啊，比如说你不要发脾气，你不要把它当做一个，不要把它当做一个道德许可，就是不要把它当做一个有对错的事情，而只是你要控制自己，不要乱发脾气而已。然后，所以你要集中注意力，努力回想你的初心，这初心就是要控制脾气，而不是说控制脾气很好，不要提这个事儿。就是控制脾气，我就要控制脾气。然后呢，秘诀来了哈，等十分钟。等十分钟可以有什么好处呢？就可以冷却及时奖励带来的多巴胺。因为有时候我们失去自控力，是因为我们做了这件事情以后，马上就有些多巴胺能够给我们大脑一个奖励，让我们大脑觉得很愉快、很兴奋。但这个多巴胺呢，会冷却的，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失去自控了，你就等个十分钟好不好？等个十分钟，哎，你就发现多巴胺没那么兴奋了，就没那么想做这个事儿。反过来，长期的奖励缺乏多巴胺，比如说我跟你牧师跟你说，将来有天上基业，你听了以后，一点都不兴奋，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奖励。你要是牧师说，你读了这个经，读了这个圣经，我给你加十分，然后呢？这个你一个月攒够了1000分就可以换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们那个抢红包就是这种及时的奖励，立刻就奖励，虽然是很便宜啊，这红包1毛钱1块钱，但是大家抢的不亦乐乎。哎，你的牧师要是跟你说你每读一张圣经就可以换10分，然后呢到月底拿这个分来换多少东西，你一定很兴奋哈，很喜欢读经。但是你的牧师跟你说，你读这些圣经，你怎么样怎么样得胜以后，将来天上有基业，你没有多巴胺啊，所以你没有激励，所以你就失去了自控力。这怎么办呢？你用想象，要去想象，你想象天上基业是什么？是大 house， 然后呢有海景什么等等等等，哎，各种心理学方法，这样你就可能会增加一些多巴胺，你就会有控制力。我就好好读圣经，我好好爱人如己，要这个天上的基业。哎，这个我也不知道管不管，也没试过。最后绝招来了，最后就放弃自控，就是说你实在坚持不了，你就承认你的欲望，你放弃控制，你要自我宽恕，你没有自控也没关系，你要有自我同情，这样反而会增强你的自控力。也就是说，你如果跟弟兄姊妹不能好好相处，不能合二为一，不能真实的彼此相爱，你又经过努力，你就不能去忍受你小组里那个人，你最后你就承认，你就自控不了，你就放弃控制，你就自我宽恕，说啊，我其实这样也不是罪啊，都是一样的嘛，自我同情，这两个会反过来增强你的自控力。哎，这个有点蹊跷哈。我跟大家讲了半天的心理学，我跟大家说，我可能比你们中间大部分人读的心理学都要多。心理学就是一种貌似很科学，其实很危险的东西。心理学有两大问题：第一，听哪位老师的？我刚才跟大家讲的这 A 套的方法，怎样正常自控力，怎样让你在教会里可以合二为一，成为一个广受欢迎的人，谁把书里来的？叫自控力。你看这个书名哈，叫《斯坦福大学广受欢迎的心理学教程》，作者是凯利·麦格尼格尔。我跟大家透露一下，是个美女。问题是，还有好多其他的老师呢。因为这本书卖的太好了，然后你到淘宝上找一找，你到 Amazon 上找一找，你会发现你能找出8本自控力的书，每一本都不是这本， 你看看，你看这是，哎呦，哈佛大学的，不是说斯坦福大学吗？哈佛大学的，哎呀，然后自控力，下面小帅，各种小帅，一下子冒出8本，有中国人写，洋人写的，洋人有真洋人、假洋人。请问你听哪位老师的？这是心理学的第一个问题，心理学的老师、心理学家太多了。如果你不好好读书，你只读一位、两位，你觉得很简单。但是你要知道，心理学老师有成千上万位啊！你听哪位心理学老师的？你听错了怎么办？哎，你说我就听一位，我要看这个 Amazon 的排名啊！这个我们中间有 Amazon 的这个弟兄哈啊 ，Amazon 销售排名，我排前几名的，哎呀，第一名就是这个自控力。我就买他书，我就听他的，我这样相对概率是不是好一些？问题二，这个老师改版了怎么办？刚才那位老师叫做凯莉，我说的是个美女。2005年到2012年，她担任瑜伽治疗国际期刊，所以她很倡导冥想。我刚才快速的忽略这个冥想哈，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没有？他倡导将自我同情和觉察冥想作为应对压力的策略。所以因为他那个时候他是卖什么吆喝什么，因为他担任这个期刊的主编，所以到2011年的时候他就出版了这本书叫自控力啊。2012年的时候这本书被翻译成中文叫自控力，在中国非常的畅销，很多人在学习这个，所以中国就遍地各种冥想的方法开花了。因为提高自控力最好的方法就是冥想，所以有各种高招，各庄都有各庄的高招。问题来了，2013年6月以后，凯莉不再强调冥想了，她改主意了，她发现，她认为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你主观信念才是最关键，而不是冥想。然后他就在 TED 这个演讲里面，他就发表了他新的看法，但是他以前的书已经卖出去了，中文已经翻译成中文了，中文的粉丝不知道这个，作者已经不那么认为了，你照着作者的那个冥想方法去发明很多冥想，还挺有效，那到底是你觉得有效，真的还是假的呢？不知道。所以心理学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老师改版了怎么办？所以弟兄姊妹，金钱依靠金钱不靠谱，依靠关系不靠谱，依靠方法，尤其是心理学的方法不靠谱。你怎样才能成功的好好的活与一体？我告诉你真相，真相就是人根本就不能好好的活与一体，人根本就不能好好的活与一体。为什么信徒要活与一体？是要过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吗？你先好好想想什么叫在地如在天。有些人活的是不接地气，把这个以为叫在地如在天。什么叫在地如在天？你好好想想，因为将来我们新天新地要降到地上的，不是说地上的生活都是不属灵的，只有天上的生活才是属灵的，而是说在地如在天是说我们是天国的公民，我们是接受神的权柄的。你是为了建筑基督吗？如果是为了这个，你活于一体，第一，你从来没有活出在地如在天来；第二，大部分情况下恐怕你并没有见证基督。整个教会历史2000年都是失败的，我们看教会2000年历史都是打打杀杀、争争闹闹，对不对？有多少是见证基督的？那教会信徒为什么活于一体？主耶稣说让人认出这些人是我的门徒，因为这些人明明要打打杀杀、吵吵闹闹，还要活于一体，因为有圣灵。那我们为什么活于一体？是因为我们必须活于一体，才能每天都提醒自己我根本就不能活于一体。今天我们是全人败坏的救人，我们需要基督的救赎，那将来我们会变成全然荣耀的新人，请问我们还需要基督吗？我们还需要生命树的供应和医治吗？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第22章的时候，有许多人就不能理解这个，我都新天新地了，我还需要生命树干什么？ 我都永生了，我还需要生命树干什么？我就请问你，你都永生了，你都新天新地了，你都全人不败坏了，你都不会再犯罪了，你还需要什么？你还需要什么？所以这是更深的思考，你还需要什么？在新天新地，你已经成了一个完全的新人了，你还需要什么？你一定要纠正几个错误的观念，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基督徒要纠正几个错误的观念。第一，永生不意味着不再需要神。我们很多人以为永生就是不死了，就是哪摔下来都摔不死，那我还要生命树移植干什么？永生不意味着不再需要神，永生是你跟神永远不脱节了，你永远都需要神。完全不意味着和神一样，完全是什么？完全是我从此永远不能离开神，我这叫完全，而不是说我跟神一样了。你跟神一样，你还需要神干什么？你都跟神一样完全不会犯罪，你还需要神干什么？神的救赎是为了让你从此不需要神吗？没有隔阂不意味着没有区别了，我们跟神之间没有隔阂不等于你跟神没有区别了。受造物跟被造是跟造物主永远有区别。所以弟兄姊妹，只有经过了救赎的过程，人才能真正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永生就是认识神。所以什么叫做永生？我们经历了救赎，我们才认识神是神，我是我，我永远不可能跟神一样，永远跟神有区别，我永远都需要神，我认识自己永远都不能离开神，所以受造之物永远都需要造物主托住万有，世界必须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我们为什么今天要归于一体？因为我们将来要归于一体，我们将来在基督里归于一体，我们今天只有在这个教会归于一体，我们才知道我们多么需要基督，因为我们根本就不能好好的归于一体啊。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十条是归于一体，活与一起，彼此相爱，这是真实的，不是教你一个方法怎么彼此相爱，是说你根本就做不到，但是你要去做，你做的过程中你才知道自己做不到，然后你才知道你需要基督，你需要基督做你的王。这就是老底家教会的得胜。老底家教会怎么得胜？叫做躺赢，躺着就赢了。你看前面教会得胜很辛苦的，对不对？斯美拿砍头，这个崔娜崔亚，崔亚崔娜要这个得胜失业，哇，这以弗所要得胜要跟撕破脸皮，哎呦，老底家得胜怎么得胜的？躺赢，躺着就赢了。什么叫躺赢啊？就是比喻哈、啊，就是承认自己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需要基督，我需要到基督那买眼药、买金子、买白衣，我需要基督，他就得胜了。你说怎么还有比这更容易的得胜吗？还有比这更容易的得胜吗？你读启示录，你到看到21章，神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危机为业，我就做他的神，他做我的儿子，这么高的荣誉。你看老李家这么烂的一个教会，居然基督在外面敲门，神给他的应许居然是坐在我的宝座上。为什么老李家会这么高的荣誉？因为我们最普遍的光景就是老李家，要碰到斯美拿那个光景是不太多的，砍头的机会不那么多的。你像老底家那样，你觉得自己很好了，你觉得自己可以活于一体了，你用各种方法，你用金钱，你用关系，你用你的心理学的方法活在一体里面，彼此相爱，你觉得自己什么都有了，你不需要基督了，因为你什么都有，都好得很了嘛。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最普遍的光景，感谢主，神给我们一个出路。我们怎么得胜？很多人很怕得胜，不知道自己怎么得胜。我告诉你，得胜很简单，因为每个教会面临的挑战不一样。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老底家，我们最长的挑战就是这个，觉得自己不错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你怎么得胜？ 承认自己全然败坏，承认自己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承认自己时刻需要基督，你就得胜了。但是如果你不肯实际的活于己，你一天到晚的串教会串 Zoom 串小组，你甚至不愿意加入一个小组，我们今天在 Zoom 面前的，我要提醒你，那些没有加入一个小组的，你把自己叫做基督徒的人，你很危险，因为你可能是在虚拟的得胜，你可能参与很多侍奉，你觉得很不错，我跟这些人志同道合，我们一起来有个侍奉，我们向哪哪传福音。我告诉你，那是虚拟的得胜，因为你根本没有经历过被反对、被抵挡、被冲突，然后你还要与他合一，你没有任何的这些经历，你也体会不到原来自己这么败坏。你觉得自己很高尚，你觉得我跟这几个弟兄姊妹志同道合，我们很属灵，我们一块去猜拳，你越猜拳越觉得自己蛮不错的。这不是神要你合一的目的，你那个叫做虚拟的得胜，因为你是你挑挑拣拣的跟你能合一的人在一起，你将来能有份与生命树与圣城吗？不是我吓唬你啊，不是我吓唬你，因为启示录说得胜的他就有份与生命树与圣城。那请问你有没有得胜？你告诉我你有得胜，因为你去missionary，你去拆船，你去献爱心，你相信你这个得胜是圣经里所说的得胜吗？圣经里有些得胜很简单啊，比如你被砍头了，哎，得胜了。但是长短女不是被砍头，你需要的是舍己，你需要的是承认自己是败坏的。所以我再提醒一下我们屏幕面前的弟兄姊妹，你要真实的活于己，你不要挑挑拣拣的教会，挑挑拣拣这个牧师讲得好，那个牧师讲得不好，这个师母怎么样，那个师母办好吃，这个副师母怎么的，不要这样好不好？神给我们机会，基督还没有来，我们有机会，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得胜，有机会承受那些伟业。不是说我做得好我在责备你，因为我知道我不能好好的活于己，我知道你也不能好好的活于己，但是我很担心你觉得自己活得挺好，或者我很担心你白白的放弃了得胜的机会，你拒绝跟别人活于己。因为有些东西我们要彼此相顾，我们在天上我们都要一起见面，一直到永远。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得胜的人，我们今天在场的每一个都是得胜的，没有一个将来是与生命树与圣城无份的。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在我们都是罪人的时候，就差派你的儿子为我们而死，让我们白白的得着救恩。你就向我们启示了你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边合而为一，彼此相爱。当我们在基督里边操练合而为一，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败坏，越来越认识到自己是需要基督，这样我们就有了有份于生命树，有份于圣城，我们就可以进到圣城与基督永永远远在一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永永远远都需要基督，不管是今生还是永世，我们都需要神，需要基督。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轻松容易的得胜的机会，因为你说你的轭是轻的，你的担子是轻的。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心眼都被打开，让我们愿意在基督的身体里边操练合而为一。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使命，阿们。
请让我们一同来领受祝福。